大家好，我是曼森。
大家好，我是雷大。
欢迎收听《男人要持久》。很快的，我们到了这个春分这个节气哦。我觉得最近开始啦，这个天气渐渐的变得比较是暖和一点的，可能有时候还有感受到这个炎热哦，但是这个气温还是有一点这个阴晴不定啦，但我觉得这就是属于台湾春天的感觉哦。那今天呢要来介绍这支啤酒春分，我想先问一下雷大，当初这在做这个春分的时候，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意念去打造出它的这个形象呢？
我觉得现在来聊春分其实蛮有感触的，因为
是
这个是我们算比较早期的时候出的酒，
早期
比较早期，2017年出的。那他那时候其实蛮受欢迎的，出来的话我们也做了一些里程碑。好，所以当初的话其实是先想到节气春分到底代表什么意思。春分的话是我们第一个做的分的节气。后面一个做的才是秋分。那春分到底代表什么？秋分到底代表什么？它刚好是一年之中唯一两天，它是日夜等长的日子，也就是白天跟晚上的时间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节气就基本上它就是有一个平衡，然后有一个非常舒适的均衡感的感觉。然后它也同时有两个主角，毕竟，白天跟夜晚都是一位主角，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说，我怎么样在啤酒的世界里面做出两个角色。所以我们其实就选择了用美酒跟啤酒混酿的春分，然后酿成我们的梅子啤酒也好，或叫美酒啤酒也好，它是这样子的来源。
那像刚才雷大有讲到说它是这个美酒啤酒，这一支算是水果啤酒吗？
这一支的话，当然，我们的 style 上面当然是写的是水果啤酒啦 ，fruit beer。但实际上，因为这个 style 其实非常难区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 style 写的只是让大家容易理解。但实际上一般来说，那水果啤酒是用一般是用果肉榨汁下去一起发酵，或甚至有一些比利时的酸啤酒，它是果实没有榨汁就直接丢进去。然后甚至壳那个里面的核啊，就是果核这个部分可能是桃子核，然后或是梅子核，它也丢进去。然后最后在发酵槽里面给野生酵母吃的一干二净，最后出来就只剩下那个核而已。对。这种的话比较属于梅子啤酒的该有的样子。那春分不太一样，春分实际上在我们那之前，其实坦白说，我相信可能全世界也没有人这样子酿过。我们其实是好多好多年前，因为会酿酒嘛，然后每年到清明前后的时候，梅子要青梅，台湾青梅要上市的时候，我们也会泡一些梅子酒。那这种是泡制酒，有一点类似，它其实是用其他的蒸馏酒，然后把水果的味道带出来。对，那我们就拿了一些，然后来混合麦汁，然后再发酵，就发觉这个结果其实好到我们自己都很喜欢。
是，
对，所以后来就成为这个春分梅子啤酒的这个起源，这样。
那像刚才雷大有说到说这是用这个梅子酒跟这个啤酒下去以后再去发酵嘛，那这种二度发酵以后，这个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首先的话是因为梅酒的话，它其实是用其他的蒸馏酒泡出来的。
对，
那其他的蒸馏酒泡出来，它的酒精度是很高的，通常大概就是大概，因为你通常会加进去泡，可能会用40% 的酒精的蒸馏酒，或50%，有些人会甚至用更高。所以它实际上，它跟啤酒混酿在一起的时候，它量是不能太多的，不然你的酵母会受到抑制，因为酒精对于酵母来说是一种抑制剂。除了酒精是酵母自己产生的，那产生太多，它也会麻痹它自己。对， 所以比例不能太高。然后在混酿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想到要用什么样的酵母来完成这个作品，嗯，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到我们用香槟酵母。
哇，
那因为响片的酵母，
嗯，
对，响片的酵母其实是原来它是被锻炼来吃这个果糖，很多时候它基本上是葡萄来的果糖，
嗯，
那拿来吃，同时有果糖环境，又有麦芽带来的糖分的环境，它其实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嗯嗯嗯，
对啊，所以要也是要锻炼它。所以我们等于就是在春分这支酒里面，我们做了两个主角，嗯，一个是青梅，一个是麦芽，然后混酿之后我们用香槟酵母把它串接起来，然后就成为我们的春分。
这感觉起来就是光听就有点像是我们之前在讲这个 NEIPA 的感觉一样，欸，就是没有那么苦啦，但是呢就是这个上面你果汁要很浓厚嘛，
对，果汁的香气要很浓厚，
嗯，
不过因为它这样子的做法其实造就它其实是我们所有的节气的产品里面成本最高的
哦，它成本最高因为是梅子酒的关系吗？
对，那因为这个真的是这也是它在我们节气啤酒里面是比较贵的产品，嗯，不外乎是我们得要先在前一年先采收青梅，我每次都开玩笑说，嗯，因为大概最近这个时候开始梅子要上市了，每次大家可能在 Facebook 上面会看到说，哦，有些朋友说啊，我今年泡了20斤，然后或者是有人说我今年泡了40斤，那已经很了不起的梅酒，嗯，然后想说泡了一阵子以后再来喝。大家要知道，我们在酒厂里面每一次泡春分是用500公斤到1吨在泡的，
哦，
就是说我们要准备那么多的梅子，我们直接到批发市场，
嗯，
然后或者是有一部分会跟这个新乡农会直接购买，
嗯，
对啊，然后我们要用手工的方式清洗，然后去蒂，然后切割它，然后再泡制，所以实际上花非常多人工，所以我觉得我们啤酒头的伙伴每年到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请病假，大家都。要泡的那个2个礼拜，大家都觉得很累的，累到不想上班。
哎，等一下，雷达，你们有哪一个节气是没有人想请病假的，啊？因为你们每个都会用到大量的水果，然后重点是水果用完大量以后，还要负责吃掉或是清掉这些大量的水果。我想，这每年一到这个节气，你们应该都是很头痛的吧？
有些节气只要负责清洗花就好了，
啊，
像茉莉花
是。
还没有到那么麻烦，只是茉莉花的话，因为产量它每天是有限的，所以然后它又要新鲜冷冻，嗯，所以我们要一直去拜托花农，啊，这个岔题了啦，
对，是
那个是打电话连环 call 一样。对，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讲到，就是它的成本是最高的。其实我们在开始做之前就已经盘算，就已经知道了，
嗯，
因为你要先一年，你要先做人工做这么多的美酒。然后接下来要陈放一年，那时间跟堆积的需要消耗的空间其实都是成本。
嗯，
最有趣的是，这个大家如果有买春分啊，你记得这个酒标要拿起来仔细端详一下，哦，然后它上面写的这个书法的字体，我当初就请这个帮我们写酒标的彭明辉教授，
嗯。
那我就跟教授，因为教授每次都说，我就每次给他出难题，就是每个节气要写出那个我们要酿的那个酒的那个样子。这时候他又接到我的电话，就说：“瑞，你到底要什么？你说吧。”好，然后我就说：“教授，我要看起来最贵的字，我要看起来就是贵的字这样子，代表是可以卖比较好的价钱，因为毕竟成本这么高啊。”对。他可能这辈子人家跟他要字体，没有听过有这种要求的啦。对，曼森，你知道这是什么字体吗？
哦，我不知道，哎，欸，这是什么的？
这个是所有的书法字体里面，这个是唯一一个是皇帝写的字，嗯，这个是宋朝宋徽宗写的瘦金体，细瘦的瘦，然后黄金的金，叫瘦金体，这个是有皇家贵族气的。
哇塞！
的字体，
哇，那
对，你会看到那个骨感， 所以你如果就 Google 写寿打寿金，其实你会看到非常多，这个宋徽宗写的，整个历史上就只有他这样写字而已。
你知道那个雷达现在摆在我旁边这个春分他已经在发光，我已经看不到他的这个瓶身了，他已经持续的发挥出他的光芒贵气。天哪，
一般的我想写书法的这么多的字体里面，其实我们东方世界的文化很注重藏锋这件事情，就是要把锋芒藏起来，但瘦金体是唯一一个锋芒完全外露的字体，你仔细端详它的所有的下的笔，因为它是皇帝啊，只有皇帝才能这样子这么
锐利，
所以对，只有他可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从外在其实就在展现他，春分之所以跟别人不一样的样子。
对。哦，刚才雷大其实有讲到说，这个梅子酒也是你们自己酿，这我刚才也小吓到哦，原来梅子酒不是去拿现成的，而是真的自己酿。
没有。
那像后面因为你们自己要再用这个梅子酒跟啤酒再来做发酵，所以在酿这个梅子酒的时候，会要下什么样的功夫，让它去符合到说，例如说前面我们讲到的可能酒精不能太高嘛，然后再来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细节是我们在酿梅子的时候就必须要做到的呢？
其实就是要让梅子的风味尽可能的出来到梅酒里面，那你的梅子原来的梅酒就味道就要很丰厚了。那你如果味道不丰厚，你加了那个麦汁下去，等于是在做稀释。那你的味道太淡，其实你的春分的梅子味道就出不来。这个是在努力要做的东西啊。
这就是梅子的品种就要挑得很仔细就对了。
对，而且其实梅子会有带酸味。你平常如果因为平常大家一般在做梅酒，其实基本上它里面其实有不少糖，
对，
那你喝起来的时候其实会遮盖掉这个酸味。那可是其实你加了麦汁在一起混酿之后，它那个酸味会蛮容易浮现的，所以如何要控制到刚刚好，这也是从一开始就要小心注意这样。
刚才有讲到这个梅子会用到这个几公吨来酿，对不对？那
对
剩下来这些酿完的梅子都怎么处理啊？
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因为那时候我们开始酿春分之后，其实就是出现很多酒梅，也就是泡完以后剩下的那个梅子。
对，
那大家就是自己酿酒是分一分，伙伴分一分吃啊，但还是吃不完，因为你想想看有这么多。然后你拿回去做菜，拿去卤肉还是什么，这个我不太行，我不知道怎么弄。
是。
那我还记得我们上次发表会的时候，就有一场是办在你爸，是给大家吃春分梅子，还喝春分的。
是。
其实蛮有趣的，那天我还记得在你爸那天下大雨，倾盆大雨，然后是夏天那种雷阵雨，然后还是很多人参加这个活动，我超级感动。然后大家就在那边吃酒梅，对，然后有人还开玩笑说你们酒梅做得非常的好，到可以拿去卖。
哎、对，其实说明这是另外一个商机耶，就是弄成一罐，有没有然后再卖，这就是泡我们春分的酒梅，然后呢，这个酒梅再拿去再卖，
是有可能啦、以后酒厂我们有申请这个项目，有说不定可以卖。哎，这个差题啦。然后我们就是用不完，实际上这么多年一直不断的累积在冷房里面，对、也不是办法。然后就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出了一支岁末酒，叫流金岁月，
是
把这个梅肉拿出来用了。
我记得去年我有拿到除了春分以外另外两支我觉得也蛮酷的酒，一支是那个网红刘佩的，然后我记得他也是做这梅子酒，然后另外一支就是这个流金岁月的梅子酒，而且他还有过桶。
对，没错。
哇，那在这三支的这个制作上面有什么不一样？他们都是梅子啤酒，但是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呢？
刘佩这个合作，因为他是要做给他太太喝的酒，那太太因为生产量辛苦，所以做了一支纪念酒给他。那这个的话就是酒精度，第一个刘佩希望酒精度不要太高，喝起来要轻盈，然后有梅子的香气这样子。 对，所以实际上它是一个降低酒精度版本的春分了。
哦，
然后里面有他对他太太的爱，我们可以这样讲。
是
他那时候回来反复，其实就试做了很多次，然后他最后选择他想要的这个风味。
嗯，
那另外一个是流金岁月，是我们就是每年预计在年底的时候会做一个岁末酒。你说一个岁末酒，另外一个是实际上我们是被我们的这个常务抗议来，就是我们的梅子肉真的堆太多了。
是，
那你大家想想，这么好吃，可是吃不完，因为坦白说我们又不能卖。
对，
以后可以卖了，这跟我们申请的营业项目有关。现在是不行的，现在就是大家就只能送了吃。
是，
那怎么办？那我们就想到办法，就是把梅子肉打碎，然后把核去掉之后，那这样子的像梅打成像泥一般的梅子肉，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风味，其实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就我们就把这个整个梅子肉泥拿去跟直接跟啤酒一起发酵，然后我们选择高酒精度酒的为基底。所以我们就做了一支酒精度大概10.5% 的流金岁月，然后它就是一个用了非常多的麦芽，然后再跟梅子肉直接发酵。我们本来猜测啦，我们本来在做这个实验之前，我们知道一定会好喝，
是
这个是这个方向是绝对是对的。
嗯，
只是梅子肉最后的香气还会剩下多少在酒里？那这个是我们会打一个问号的。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你在发酵槽里面做主发酵的时候，酵母不断的产生大量二氧化碳，那二氧化碳实际上会带走啤酒之中的味道，不管是好的味道它也带走，不好的味道它也带走。
嗯，
所以它实际上会带走味道。可是这一次的这个实验酿造之后，其实让我们有很多信心，就是梅子的肉还是有很多东西味道留下来，或许是因为梅子肉味道太浓了啦。
这样也是好事啊。
然后，对，这个是好事。所以，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把这个酒再过桶，然后让它有吃到波本桶的味道，然后我们就把它作为岁末酒。那这个的话，我们以后预计每年的下半年都会来做啦，所以会有年份啊。然后因为它酒精度高又过得痛，所以它其实又能够陈年，所以它可以不断的放好多年在一起来做比较这样子。
我买了但我舍不得喝，所以听到雷达这么讲了，好，那我就放心的喝了，然后等待今年下半年的这个流金岁月。
哦，对啊对啊，其实我们卖的非常好，因为我们才出600瓶而已吧。
嗯，
600多啦，所以实际上几乎很快就卖完，现在可能也所剩不多了。
嗯，刚才有讲到这个我们在更前面在讲这个水果啤酒的时候，有讲到说这个在酿水果啤酒的时候会把果核一起丢进这个发酵槽里面一起发酵，但是你们在做这个流金岁月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把果核一起加进去？这果核会影响到什么样的因素吗？
我们坦白说，这个实验我们做的并不多，我们不像可能比利时有很多酒厂，他这样的酿已经40-50年或上百年的历史，他知道这个下去会做造成什么影响，所以我们在考量众多考量之后，我们先把核拿掉。
哦，不确定因素就对了。
把不确定因素先拿走，那以后或许我们会做个那个泡核的版本，就像葡萄酒里面有很多是从最近有一些。号称要做自然一点的，甚至连梗都一起全梗发酵。
哇、
wow. 那其实它会造就很多你不容易控制的因素啦。
嗯，
对啊，
毕竟你也不知道那个梗的味道是什么，你也不可能去啃那个梗吧。
是可以啃的。对对，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就先不去碰触它，以后或许会做这样尝试吧。
嗯嗯嗯，好，我想这个每年真的很开心耶，就是到春分这个节气，除了春分以外，然后我们还可以享用这个另外再制作出来这个流金岁月，而且它还是那个过这个波本桶的哦，超厉害，这个听了就是威风很多。所以流金岁月上面的这个题字有也有特别吗？
没有，他那个就不是提字了。对，我如果再去找彭教授，他可能就要骂我。对，
就是一般
的设计师设计的，
好，
看起来很有质感。
对啊，就是看起来，所以我才想说问一下，哎，这是不是有特别设计？可能要符合流金岁月。不过这也是蛮流金岁月的那个设计啦，非常的棒。
对啊，
好，我想这在春分这一天哦，这那蛮适合，就是下午啊，然后在家阳台放个躺椅，然后呢配上一杯春分，诗情画意，而且也符合节气哦。推荐给大家在春分这一天开一瓶来喝喝看，然后也不要忘了这个流金岁月哦，也是接下来大家可以瞩目的一个话题哦。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雷大来分享啤酒，谢谢雷大，
谢谢曼生。